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啊，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也赐给属天的灵粮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我们靠着你有丰丰盛盛的恩典，我们也得着从你而来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祈求主来继续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自由的运行，你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属天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光，成为耶，做你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亮光，特别我们看到就是第五章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神在完全摩西律法。神说摩西的律法和先知所讲过的话都不会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在第五章我们就看到神在这个法怒、奸淫、启示等等方面他的完全。那故摩西律法说不可杀人，但是现在耶稣说我们恨弟兄就是恨人就是杀人。摩西律法说不可奸淫，那么耶稣基督说心里面如果动了淫念就是奸淫，就犯了戒瘾。旧约里面说是不可背誓，所起的誓一定要还，但是主耶稣说连誓都不可以起。那么在后面仍然有这样一个完全，那么从这儿我们实际上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旧约律法当中提到的，如果新约完全了，有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我们要遵循这个最高的要求。如果是旧约里面提了，新约里面没有在这个方面进行新的阐述，那么我们应该遵循旧约的那个原则。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第五章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到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事儿。就说你们的在第五章的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基督在这儿不是否定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行为，而是否定他们那个心，他们那个动机。就法利赛人是在人前表演，他心里面和外面是两张皮。所以在下面这个论到法怒呀、这个启示呀，以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做善事了、饶恕了、禁食、祷告等等，其实是来教导我们如何的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不仅要行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我们真是愿意这样去行的，不是心里面不愿意、不得不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啊，这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个登山宝训整个教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第六章一开始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个也就是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儿强调是不可故意叫他们看见，而不是说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就是你行善事在人面前的时候，不是是故意让表演给人看的，一个是从心里面真的愿意去帮助，愿意去做这样的善事。这儿的善事不是我们狭义的理解的做好事，这个善事实际上是在广义上指的下面这个祷告、饶恕、禁食等等各个方面的。那么下面就是针对这句话要展开的。那么这就要求实际上作为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就应该有好的行为，这个好的行为是应该让人看见。因为前面第五章就说我们是世界的光，那么那个灯应该放到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也就是我们应该在世人当中做出好的见证，让世人看到我们的好的行为，将荣耀归给神，认出我们是神的主的门徒。说这儿不是说我们 不是不要让人看见，是不要故意让人看见。说我们应该像光一样照在人前啊，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如果是故意叫人看见，那就是得人的赏赐，故意得人的赏识，得人的赞扬，这就成了表演了。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教会里面有一部分信徒，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就是在表演，以为这样表演了，得了大人的赏识了，就可以进天国了。下面会说，这样人是得不到神的赏识。那不是下面说，就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我们说，做一件事，不可能得到两份的工价，既得到这个人的工价，又得到神的工价，不可兼得。如果你想得人的工价，想得人的赞赏，想得人的表扬，那就得不到神的这个工价。那其实如果是故意叫人看见自己在人面前所做的，让人评价他如何的爱神，如何的爱弟兄姊妹，如果故意的表现，故意的表演，其实他根本不是为了神做的，是为了自己的人的存在做的。所以主责备的不是这个行善的行为，而是人行善的动机。主看我们是看心，看我们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人是看不清楚的，但是神在天上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每个人，我们到底心里面怎么想，我们做的那件事情是不是出于我们的真心，神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不是真心，那就是主耶稣批那个文士和法利赛的假冒伪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的说，教会里面假冒伪善的这个信徒是非常多的。所以属肉体的人是往往喜欢被人注意，属灵属天又属天生命的弟兄姊妹，他们做事不在乎别人怎么看，那是做给神的。那第二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这儿再次提到故意，那故意得人的，就是要得人的回报，得人的喝彩。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你看，我记得2008年那个汶川大地震，有一些人就是吹锣打鼓的去到那儿去做善事，做善事是对的，但是那个动机，那就为了得人的表扬，让人知道他们，但那是属于世界不信主的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不能这样。那下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是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意思就是他们已经得到了人的喝彩了，得到了人的工价了。那个人的喝彩，人的赞赏，那就是他要得的那个工价。他得了人的这个喝彩，那么得不到神的喝彩。这指的是这个心里面的和外面表现的不一致的。如果是我们心里面这样想，我们要外面这样行的，那当然我们得到神的赏赐，也得到人的喝彩，这个是我们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不是故意得人的赏赐。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我们两只手怎么能是左手做右手才能不知道呢？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做事不要炫耀，不要故意做给人看，是这个意思。第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施舍之事行在暗中，那这个暗中不是在行在黑暗当中，是悄悄的去行，不要故意张扬。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天父在暗中查看，那么这个暗中在隐秘处，神在隐秘处查看我们的这个言行是不是合他的心意。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必然会报答我们，必然报答你，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有的弟兄说，我做了以后让人都不知道，我们天父知道就行，我们神知道，我们主知道就行。主报答我们， 那胜于千万人的报答。那其实这一段也告诉我们，我们做事做这个神的事工的一个核心目标目的，或者是我们的对象是神，也就是说我们敬拜的唯一对象是神，不是人。我们服侍的也是神，不是人。这神是看着我们的内心。第五节在下面是论祷告。那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这是当时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表现，就站在那个会堂里，十字路口人多嘛，好多人都能看见，看到、这个人这么敬虔啊，这个人都多么爱主，他们就要得这样的赞赏，故意叫人看见。那是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得了人给他的工价，人的喝彩。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进你的内屋，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祷告一定进，这个内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我们的内心与神那个相交的那个隐秘处，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心非常安静的那个地方，到这样的地方。那么祷告在暗中的父，就是在隐秘处的父，神这样会查看我们，必然报答我。这个其实跟上面讲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心，神看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是祷告给人看的，还是祷告神的？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这儿的外邦人指的是不信主的那些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我们 有的弟兄姊妹就是祷告不断的重复，不断重复，其实这个是不是一定门垂听？重复的多是门垂听呢？也不一定。那神仍然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寻求神，真的依靠神，是不是真的和神这么亲近，愿意去亲近神，不在于话多话少。你看，有的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有的很简单一句话，主啊，就很简单，不在于多少。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主耶稣也有重复的时候。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我们看一下四十四节，就是耶稣在被钉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祷告了好几次。那个时候，这些门徒都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所以四十四节就说，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那说明主耶稣这个时候的祷告是重复的。所以这儿的教导是不在于，就是不是说重复就错了，关键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在寻求神。如果真的在寻求神，我们怎么祷告神都垂听。如果我们真的是不是寻求，而是做给别人看，叨叨不停的重复，那么这个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儿祷告其实是自说自话，自己祷告自己。下面第九节这一段是主导文，我们都会背。那主导文呢，实际上主耶稣的目的是做一个样本范本，让大家看如何去祷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天上父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是向天上的父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那天父的名是圣的，是圣洁的。那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尊圣为大，我们在祷告时我们真的是尊圣为大，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那同时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活出那种圣洁的生命来，是这里面我们可以想到的。那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 那么神的国究竟是什么呢？现在说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那其实就是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那个范围，掌权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心交给神，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的心就是神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神掌权的地方。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那就是整本圣经的话。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在地上是这个撒旦魔鬼在世界作王，所以神的旨意在地上并不是畅行无阻，但是神在天上是畅行无阻的，因为已经把撒旦打到了下面，在天上是畅行无阻的。那么我们就是真的求神的旨意能够像天上那样在地上行的那么顺，那么通。同时我们也应该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摸着天父的这个心意，摸着天父的旨意，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有没有在我们身上行得畅通无阻。因为我们属神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神的旨意应该在我们信徒身上，就像在天上那么一样畅行无阻，这才对了。那我们可以省察一下，我们是不是对神的旨意有阻拦，有拦阻。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先分享十一节，日用的饮食，这个饮食其实在这里面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物质的方面的食物，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食物，另一方面指的是就像那个玛纳，天上的玛纳一样，属天的灵粮，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这是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神都赐给我们，神不仅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而且供应我们这个灵里面的需要，这是都是不可缺的。今日赐给我们，不是昨天赐给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需要神今天赐给我们，这就说明我们对神的供应应该有信心。我们人常常是今天为明天去忙碌，总为明天的，但是神说我们今天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不是昨天，不是前天，所以这就里面有一个信心的问题。我们真的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不会有忧虑，所以下面就接着二十五节以后会讲这个事儿。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中文译的有时候我们就是不大好理解，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把这句话直译过来以后，那就是为我们的债赦免我们，就像我们也赦免了欠我们债的人。那么这一节其实后面有几节经文是可以用来解释的，比如说是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三十五节，十八章三十五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个债不是那个钱的债，不是那个欠多少钱，是指的罪债，别人得罪我们了，我们要赦免饶恕，所以下面就会讲，因为什么？因为天父饶恕了我们。所以在十八章的三十五节说，你们个人如果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天父也不会饶恕。那还有就是就在这个下面的十四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就是解释这句话。第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其实是 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无法承受的试探。神其实是不让我们遇到试探的，为什么？我们如果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属天的，我们的是圣洁无瑕的，是完全的，我们不可能。但是因为我们是属血气的，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不完全，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第四章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如何胜过试探。所以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无法承受的试探。确实神也不会让我们，神让我们遇到的试探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就说到啊，我们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能所能受，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在这里面其实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试探，常常被魔鬼撒旦放在这个搅扰来试探我们，神也使用，我们在前面也分享了不少。所以我们在遇到试探的时候是求神来保守我们，神其实和我们一起来经历，把我们胜过，带领我们走出这样一个低谷，神在亲自保护我们，他会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我们经历再大的环境，再大的苦难甚至患难，我们也能够走出来，因为神会救我们脱离这种凶恶。下面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那国度，神的国度，我们刚才说了，那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是高举神的地方，不高举自己的地方。那权柄呢？那权柄就是我们要凡事顺服神，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而是要顺服神的权柄。荣耀，我们把荣耀也归给神，我们不要偷窃神的荣耀。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去做。我们不是做了以后沾沾自喜来夸耀，来显示自己，来张扬，那就是偷窃了神的荣耀，这是不可以的，而直到永远。下面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我刚才简单的提过，说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查一下，就是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三到四节，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三到四节，我们看一下这儿是怎么说的。我们饶恕人的过犯，特别是主内弟兄姊妹的过犯，我们有没有一个原则？是什么情况下可以饶恕？什么情况下又不能不去饶恕呢？这儿十七章的三到四节给我们一个借鉴，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那么这儿就是说得很清楚，当弟兄姊妹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么饶恕呢？那前提是他，我们劝诫他的时候他懊悔了，他知道错了，那我们就饶恕。那意思就是我们劝了以后他根本不认错，他仍然坚持自己做的是对的，那么这个时候意思就是我们没必要饶恕，因为他不认错。那么神饶恕我们也有个前提，我们愿意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才饶恕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厚厚的涂抹的遮盖。所以这儿很清楚，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这样一个原则。但是还有一节经文我们也引起注意，我们要平衡，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不是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三十四节， 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34节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主耶稣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来赦免他们。这个他们是什么？就是指的钉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些人。那么在这儿很明显说，他们不晓得，就这些人根本就现在没有在神的面前去认罪，但是主耶稣求神来赦免他。所以我们要平衡的去看啊，这我们就不再多分享。第16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儿落到进食时候，跟前面祷告行善是一样的，也是看这个心，不要故意表演。那有的在进食时候，特别在当时那些那个法利赛人，可能就是这样，在进食时候故意不洗脸，让人能够看出啊，他是这个人这两天进食呢，所以他没洗脸，也是得人的赏赐。就是这就是教导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我们不要故意在这儿表演，我们该平时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我们平时洗脸，到那天洗脸，那平时如果是来的是不去化妆，那么那天也不要去化妆。平时化妆的那天也化妆啊，就是这样，就不要故意让人看到啊，我在进食祷告呢，没必要。这仍然是神在看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真的要活出这种生命来，表里如一，是这个意思。就仍然在强调我们做事的动机。那下面第17节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又是必然报答，这是神的应许。下面是关于财宝的问题。第19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说在地上我们都在赚钱养家，这是神许可的，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神造了人以后，就人就在地上我们劳作才能够这个糊口，才能够有吃的啊，这是神的许可，神的允许，不是说不让我们工作，不让我们去做事。但是有一点，如果是起的贪心，积外的这个财积攒的越多，心里面越满足，那么这个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点事儿提醒我们，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就是我们积攒的这些财富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流失，流到别人的口袋里面。这个我们见过例子太多了，那些好多那些大富翁赚了好多的钱，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人赚了钱以后，那么开始炒股啦，开始理财啦，但是炒来炒去，理来理去，最后钱里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辛辛苦苦赚了钱，我们一定要用到正当的地方，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理，不是就用那些投机的那些办法去做。能锈坏，就是这个地上赚的钱它会变质的，会损耗的，会把人引入歧途的。那么有节经文是主耶稣就说嘛，你们在地上赚那么多的钱，最后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劳动去做事去挣钱，这个神不反对，但是我们不要过了，就我们的动机不要出现问题，因为这个钱财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第二十节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怎么积攒财宝在天上呢？是不是挣了好多多少钱去奉献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做神的工，我们用我们的心去做神的工，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二十一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这是我们都能理解的。我们的财宝啊，就在这个世界上，就抓呀抓呀，你的心就在世界上。如果我们是为了神那里去做工，那我们的心就在神那里。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就特别跟陌生的一个弟兄和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命如何。但是你如果跟他在一块儿来谈话，用不了多久，如果他就会把这个我们谈话内容转移到天上的事，转移到主的话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出这个弟兄姊妹是有生命的。如果我们跟一个弟兄和姊妹谈了一会儿，谈着谈，他就把话题转移到这个世界上，他如何挣钱，如何在地上怎么去追求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生命，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灯是发光的，灯是能够看到前面的东西的，能够照亮周围的。所以你的眼睛若嘹亮，这个眼睛的嘹亮呢，其实这节经文与上面这个财宝与下面这个财力是有关系的。说这儿的嘹亮是指的对神的专一，对神的忠心。那么眼睛如果昏花呢，这个眼睛昏花呢，那就是眼睛就老盯着这个世界，那就变得昏花。所以我们如果是眼睛我们是向上看的，仰望神的，那么我们的眼睛是嘹亮的。如果我们眼睛是离开神的，每天盯着这个世界，我们的眼睛是昏花的。当眼睛昏花的时候，全身就黑暗，就活在黑暗当中，不在光明里面，离开神了。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在括号里面注了一下，是财力的意思。马门就是钱财。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那么钱财，实际上在这儿，这个马门就代表世界。那么世界的背后，就是那个撒旦。所以拜的马门，拜的钱财，我们专注在钱上面，实际上我们已经把撒旦当作自己的主了。说不能侍奉两个主，侍奉那么就是做这个主的奴仆，这叫侍奉。我不可能既侍奉神又侍奉撒旦，既爱神又爱这个世界。那主耶稣就是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教会里面为数不少的弟兄姊妹，其实都在脚踩两只船，既想在世界上捞好处，又想在神那里面捞好处，又想将来进神的国度。那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脚踩两只船，这俩只船都是安然无恙的，不可能。那其实当我们侍奉这两个主的时候，这两个主都不高兴。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撒旦不高兴；当我们服侍这个世界，我们行在世界上的时候，神也不喜悦。所以实际上两头都不讨好。所以这就是，如果贪恋钱财，就不可能专一的爱神。所以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信徒信了主以后，我们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总想侍奉两个主， 既想在世界上，又想在神里面，这个根本不可能。我前几天跟一个姊妹交通，就谈到这个事儿，啊，她特别就是也不想离开世界，想享受，想追求，但是又想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但是我告诉她不可能，没有这么好，没有这么多这么美的事儿。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那神说你不要侍奉两个主，不要就是贪图钱财，贪图这虚妄。那么神就说了，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担心说，如果我们不这样，我们生活怎么办？神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儿其实与信心有关系，我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大？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相信神的供应，相信我们今天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我们就不惧怕。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有这样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就不会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那么生命和饮食比起来哪个重要呢？那当然是生命。身体和衣裳比较起来谁重要呢？那当然是身体。所以我们神赐这些饮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而不是生命为了饮食。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个例子我们都知道。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再忧虑再想这个长命百岁，我们是控制不住的，都在神的手里面。说我们的思虑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思虑不可能改变神的安排，因为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在地上我们的这个长短。那其实我们有办法解决的事根本用不着忧虑，没有办法的事你再忧虑也没用。但是我们常常不由自己，有的就是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忧虑。其实我们知道忧虑不起任何作用。那其实人常常的忧虑是因为对神的信心不足，或者是根本不相信神，对神不放心。所以我们就在经常在祷告当中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神也这样说，你把重担交给他。但是我们常常是带着忧虑去交，嘴上在交，手里面抓得紧紧的。有时候我们确实是我们把手里面的重担，把身上的重担卸下来交给神，非常非常的难。我们心里面明白交给神我们就一生轻松，但是交不出去。为什么？信心，还是信心，还与我们的生命有关系。所以我们好好的去寻求神，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行事为人当中来操练这个信心。再说神让不让我们忧虑，是让我们不要过分的担心，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尽责，不要去关心，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关心，我们要在这个上面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去劳作，但是不要过分的担心，不要去忧虑那些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第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眼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就所罗门我们都知道，那是有史以来呢可能是最有智慧的一个王，也是最荣华的一个王。 享受享尽的荣华。但是神说，所罗门是这个非常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那一朵花。那一朵花，我们在夏天我们看到路边的花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景致呀，仔细观察神的创造，那种奇妙，神为什么能够创造这么好、这么美的花朵？就是我们人用所有的智慧，所有人在做一件事，你成果最大，你做的再极致，远远不如神的创造，远远不如神创造的那个很简单，看到许多小小的花朵。就是我们人的有限，神的创造那才是完美的，人做不到这种极致。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野地的百合花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荣美，那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在他的眼里面，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他是他手里面的这个宝贝。那下面是三十节就责备了，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我们小信？说我们常常的忧虑，担心明天会遇到什么情况，担心明天有没有吃的，有没有喝的。神说不要担心，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就何况我们还是神的儿女呢，担心什么呢？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刚才我们也讲到，我们要在地上尽自己的本分，我们要劳作，我们要吃要喝，要有生活的保障，这是神赐给我们这样能力的。但是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忧虑，过多的去担心明天有没有吃，有没有喝的，有没有穿的。三十二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就是这都是那些不信的人所求的，因为他没有神，他不知道神的供应，神也不会供应他。但神有普世的恩典，说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神给他们的恩赐是有限的，不像给我们的恩赐。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就我们明天需要什么，我们后天需要什么，我们心里面不一定非常清楚，但是神知道，所以到了那一天，神自然而然会给我们。我想这方面有的弟兄姊妹是有见证的。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就是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一开始我们就求啊，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神国什么呢？就是求神在我们心里面掌权。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求他的国，我们就是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来掌管我们。求他的义，就是求神让我们能够活出属天的生命来，让我们的生命有这种义，活出义行是从心里面活出来的，是圣洁的。那么同时我们要真正的要求神给我们信心，我们信神就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不要成为小信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加给你们了。这是神的应许，神说的话不会落空，神说到 做到。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么祷告了。那看刚才那个主导文就是给我们做这个示范，就是这样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实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十四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真的如果是做到了，我们就没有愁烦了， 那今天的难处，今天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睡得非常踏实，不会睡不着觉，不会失眠。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那今天的难处，今天当就够了。其实今天的担已经很重了，不要把明天的担子加在今天，放在自己的身上，承受不住。其实神这样一个教导，就是让我们轻轻松松的，我们紧紧的依靠他，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寻求他，我们来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来寻求神的帮助，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仰望神，放下一切，不要脚踩两只船，轻轻松松的走天路。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走这条路说简单很简单，要想轻松也能非常的轻松，但是我们走的不轻松，是因为我们自己出现的问题。我们常常忧虑，常常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事，想那些自己没有能力去成就的事。这第六章我们就分享完了。第六章我们看到神再次让我们在行善上面，在祷告上面，在饶恕上面，禁止上面，看到神是看我们的心。不要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去用外表的行为来讨好人，不是讨好神。不要去表演，我们服侍神，我们信神，不是表演，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去做给神看的，真真实实活出这种生命。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只要我们持守正道。所以在末后这个时代，我们会越来越难。特别这两天国内出台那么一个政策，我想弟兄姊妹都看到了。所以中国马上开始一个大的逼迫就到了，这个一点不稀奇，因为前面我们都是知道的。那么我们的微信，那过几个月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其他状况，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好好祷告神，但是神的国不会因为撒旦这个世界的逼迫而受影响。我们想想啊，在49年以后，中国的教会一夜之间都没了，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后，改革开放以后，那个教会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下冒出那么多。所以我今天在跟一弟兄讲的时候，他担心，我也讲到，那么毛泽东死之前，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很骄傲，沾自喜，在他的手里面教会全部铲除了，没有信基督的，他以为得胜了，其实他根本没得胜。他死了一两年以后，就开始众多教会出来，说教会不会因为这些逼迫而受任何影响，反过来，教会受到这个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淘炼，神在用火来炼。其实我们真是需要，教会是越逼迫越复兴，弟兄姊妹的生命是越逼迫越成长的快。所以我们其实是也感谢神把这样的环境放到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这样的，真的需要这样的逼迫。不是，这不是是别的意思，在逼迫当中教会才能够真正的来复兴起来，那些假的那些挂名的基督徒那就被列尽，那草木禾秸就会被烧掉，留下的那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也为这件事也祷告，求神来保守他的教会，保守他的真正的儿女能够在这场试探当中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